我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在神我们的父里面，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我们应该保护和救助那些受欺压和被剥削的人，
我们应该保护那些受欺压被剥削的那些人。
我们是否愿意站出来去看顾在患难当中困苦当中的人？
我们要不要站出来去看顾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呢？
抑或我们好像一些人这样说，就是为了更大的理想牺牲了一些人应有的利益呢？
还是我们好像一些人说为了更大的理想去牺牲一些人的利益呢？
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是值得推崇，
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是值得推崇的，
但是应该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
但是应该在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
并不是由少部分人决定强制执行一些牺牲大部分人的权利，
并不是一些少数的人去强行去执行那些牺牲大部分利益的事情，
尤其是呢少部分人呢竟然可以在当中得到个人的利益，
尤其是那些少部分的人呢在当中可以得到自己的利益。
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香港现今的废物处理的问题，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香港现今废物处理的例子。
那很多的议员一直以来呢都是因为不想失去了选票，
很多议员呢一直以来都不想失去选票的原因，
所以是在一些有关推动环境保护的议题之上，
所以在一些有关推动环境保护的议题之上，
往往就放弃了支持环保的立场，
往往就放弃了支持环保的立场，
转态呢是投这个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转态呢去投反对或者弃权的票。
最后呢香港的环保工作呢多年来呢都是原地踏步，
所以最后呢香港的环保工作多年来呢只能原地踏步，
而且都最近呢是将军澳的垃圾堆填区，
直到最近呢将军澳的垃圾的堆填区，
就由于当地呢很多的市民呢出来是反对这个扩建，
由于当地很多的市民呢出来反对这种抗建
以致呢逼定到政府呢收回咗呢条嘅草案，
以致呢逼到政府呢收回这条草案。
到最近呢我哋睇到呢呢个废物处理嘅问题啦，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废物处理的问题，
同埋推动环保工业嘅问题呢先至慢慢呢获得正视，
和推动环保工业的问题呢慢慢得到正视。
那主耶稣喺世上呢系替人医病，
主耶稣呢在世上呢替人医病，
他帮助那些无助的人呢是医病赶鬼，
他帮助那些无助的人呢医病赶鬼。
那这个正好就是身体力行的去保护贫寒，
这正好是身体力行去保护贫寒。
那为什么呢？原来是当时的巴勒斯坦的资源分配呢是很不公正，
原来当时的巴勒斯坦的资源分配呢是很不公正，
经济的利益呢就向那些富有阶层呢是倾斜，
经济的利益呢向那些富有的阶层呢倾斜，
以致呢很多人因为患病呢是得不到合理的医疗，
以致很多人呢因为患病呢得不到合理的医疗，
甚至呢失去了这个的赚钱的能力，
甚至他们失去了赚钱的能力。
主耶稣就怜悯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
主耶稣呢就怜悯这些被边缘化的团体，
就替他们医病，
就替他们医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替人医病，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主耶稣替人医病，
其实就是对社会的不公义呢是作出抗议，
就是对社会的不公义呢做出抗议，
社会里面真的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社会里面呢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就是在当时的宗教界里面都是一样，
在当时的宗教界里面都是一样。
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六至十三节里面，
在马可福音七章六到十三节里面，
主耶稣是斥责那些所谓正义的人，其实就是虚伪的人，
主耶稣斥责那些正义的人其实呢就是虚伪的人，
将他们比喻为是那个不愿意赦免人债的恶仆，
把他们比喻为那些呢不愿意赦免人债的恶仆。
当日主耶稣曾经斥责那些主张是人对父母已经将金钱献了给神了。
主耶稣呢曾经斥责那些呢、人呢他们讲对父母已经给了、金钱的付了金钱的责任了，
就不容许他再供养父母这些的宗教领袖。
他们就自己认为呢就不再需要呢再、供养父母了。
这些宗教领袖的主张绝对是错的，
这些、宗教的、领袖的主张呢是错的。
主耶稣就是指责他们假冒为善，
主耶稣呢是指责他们假冒为善，
制造那些假意虔诚的信徒，
制造那些假意虔诚的信徒。
因为这样做就是放弃了是应当供养父母的责任，
这样子呢就等于放弃了那、应当去供养父母的事情，
是牺牲了父母的利益，
牺牲了父母的利益，
其实就是不合乎神的旨意，
其实就不合乎神的旨意。
那怎样去行公义呢？是第三方面。
如何去行公义呢？在第三方面，
就是说要仰望神必主持公道，
就是仰望神呢必主持公道。
在诗篇第八十二篇第五节，
在诗篇八十五篇
你们仍不
第五节，
仍不知道也不明白，
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
人会可以在隐藏自己的情况之下肆意犯罪，
人可以呢在隐藏自己之下呢肆意的去犯罪，
但过后呢他是不承认责任的，
但过后呢就不承认责任。
每每呢在一些、自然的灾难发生之后，
往往呢在一些自然的灾害发生之后，
由于是没有足够的、警力，
由于呢是没有足够的警力，
就往往有很多的人呢目无法纪任意、抢掠，
很多人就目无法纪呢就任意去抢掠。
在1984年发生，香港发生一件很重要很大的事件，
在1984年香港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一些、的士司机呢是因为抗议政府、加牌费、加那些、牌照费，所以呢是进行罢驶，
一些计程车的司机呢因为抗议政府呢要加牌费呢，所以他们进行罢驶。
咁咧喺旺角嗰度咧，有好多个的士咧就停咗喺度。
在旺角的那边呢，很多的计程车呢就停在那里了。
抗议政府。
抗议政府。
但系好可惜，有啲不法诶嘅分子咧乘机抢掠，引致暴动。
很可惜呢，有些不法政啊、的分子呢，曾经啊啊、趁这个机会去抢掠呢，令到暴动。
那唔知香港系咁啊？
不止香港是这样子。
就算是其他地方呢，很多有权的人呢都会滥用职权的、
在别的地方呢，很多有权的人呢都会滥用职权。
在、国内呢是当、文革上山下乡的时间，
在国内呢当文革上山下乡的时候，
一个的、国内的文人呢就、报道了是有很多的镇干部啦是欺压那些的、苦役。
有一个、国内的文人呢当时就报道了很多的、乡里面的干部呢去欺压那些妇孺、
这个是不公义的事情，
这些是不公义的事。
但是连所谓现代先进国家，
连所谓现代的先进的国家
都有不公义的行为，
都有很多不公义的行为。
最近美国是被揭发就向世界多国的领袖和人民进行窃听，
现在美国就被揭发呢向世界多个国家呢进行窃听、
虽然呢他是以这个反恐收集情报为名，
虽然他以反恐和收集情报为名，
但是却是没有让人家知道，
但却是没有让别人知道，
明显就侵犯了人家的私隐，
明显就侵犯了别人的私隐，
以致是 不被其他国家的领袖甚至世人所接受，
以致呢不被别的国家的领袖甚至世人呢去接受这件事。
这个经文呢是指出，纵使我们是受到不公义的欺压，
在经文里面指出呢，纵使我们要面对不公义的事情，
虽然有很多事是在黑暗当中进行，
虽然很多的事情在黑暗当中进行，
是严重影响法治的基础，
是严重的影响法治的基础，
甚至危及整个的社会，
甚至威胁整个的社会。
但我们不要气馁，
但我们不要气馁，
因为圣经讲，因为圣经讲，
因为圣经讲，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原来欺压的行为，行为虽然在黑暗当中进行。
原来欺压的行为虽然在黑暗当中进行。
但是罪恶最终不会得胜。
但是罪恶最终呢不会得胜。
因为在黑暗当中进行的一切的恶事，
因为在黑暗当中进行的一切的恶事，
最终都是会被神揭露出来，
最终都会被神揭露出来，
神会施行审判，
神会施行审判，
犯罪者是无法逃脱的，
犯罪者是无办法逃脱的。
我们要坚信罪恶最终是不会得胜，
我们要坚信罪恶呢最终不会得胜，
因为呢神会审判世人，
因为神会审判世人，
他会主持公道，
他会主持公道。
第一节那里讲，神站在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
第一节这里讲，神站在有权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
至于第八节呢，作者的祈祷就讲明了神是普天下的审判者。
第八节，作者是这里祷告，神是普天下的审判者。
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
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
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
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
纵使呢这个地上呢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义的现实的存在。
纵使呢这个地上呢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存在。
但我们要坚心仰望天上那位主持公义审判的主，
但我们要艰辛仰望天上那位守公义的主
，要单单仰望神，
要单单仰望神。
我们要相信罪人必定会最后得到报应的，
我们相信罪人最后会得到报应。
好像罗马书所讲，因为主说，
像罗马书讲，因为主说，
深渊在我，深渊，我必报应，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纵使地上有不公义的现实存在，
纵使地上有不公义的现实的存在，
我们要坚心仰望天上那位会秉行公义和审判恶人的主。
我们要坚心去仰望，天上那位会秉行公义和审判的主。
大家有没有被人欺骗过呢？
大家有没有被人欺骗过呢？
有没有被人用不公义的方式对待呢？
有没有被人以不公义的方式去对待呢？
我希望这些经文能够安慰到大家。
我希望这段经文可以安慰到大家。
我认识得有一位的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工作者，同工
，认识一位在教会里工作的同工，
是遭受到，其他人的，污蔑。
他遭受到别人的冤枉，
说他偷窃，
说他偷东西。
但是最后我都是对他这么说，
但最后我都是这样对他说，
纵使这个，真相可能未曾是，完全的揭露出来，
纵使这个真相呢还没有完全的揭露出来，
但是你要存着一个心态，就是说深渊在我，神必报应。
但是你要存着一个心态，主说深渊在我，神必报应。
好了，我们要问一下，我们怎样在现时身处的社会里面是行公义呢？
我要问一下，我们如何在现存的社会上去行公义呢？
这个呢是可能牵涉到，一个的社会的制度的问题，
这牵涉一个社会的制度的问题。
但我们要追求一个可以使不公义的制度得以改善的制度，
我们要令到一个不公义的制度可以改善的制度，
使到它 冇咁不公义，
可以令到他没有那么不公义。
嗱，呢个系我哋可以做到嘅，
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吓，相对于极权嘅制度咯，
相对极权的制度，
推行民主嘅制度系比较可取嘅。
推行民主的制度是比较可取的。
嗱，有位好出名嘅学者叫做龙应台，可能大家都认识。
有位很出名的作者叫龙应台，
佢系一个位台湾嘅学者啦。
他是一个台湾的学者。
佢曾经咧系发表过系一啲嘅一篇嘅文章咧，有关民主嘅。
他曾经发表一篇文章，那是关于民主的。
啊，不如我亦都请Sherry 咧读出嚟哦，读出嚟哦。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护照，随时可以出国，不怕政府刁难，就是养了孩子，知道他们可以凭自己本事上大学，不需要特权，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就是权力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层什么身份，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
好了，民主有好处的，
民主呢有好处的，
起码他有旅行的自由，
起码他有旅行的自由，
合理接受教育的自由的权利，
合理的去接受教育自由的权利，
不是好像有些人是走后门，
不像有些人去走后门，
就不会被人家秋后算账，
又不会被人秋后算账，
政治迫害，
政治逼害，
如果是被人家是欺压的时候，是可以是理直气壮这样去追溯，
如果被人欺压的时候呢，又可以理直气壮的去追溯，
最后呢就是说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最后就说呢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那这个呢就是跟第二节所说，你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信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很有关系了。
这里就是跟第二节说呢，你们审判不秉公义，信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
不公义的时候的事情往往就是讨某些人 的开心，
不公义的事呢往往就是因为要讨某些人的欢喜，
是熏某些恶人的情面，
去熏某些恶人的情面。
所以我们面对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我们面对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挺直我们的腰板，
我们要挺直我们的腰，
要有勇气，不要胆怯懦弱。
要有勇气，不要胆怯内弱。
我哋要站出嚟。
我们要站出来。
嗱，呢个我哋要喺社会度行公义嘅应有嘅表现。
我们是要在社会行公义应有的表现。
第二个问题，我哋就问我哋点样喺教会里边行公义咧？
第二问题，我们要问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行公义呢？
我哋唔好容让欺压弱小。不公义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
我们不要让欺压弱小不公义的事在教会发生，
那不要容让教会出现由少数人揽权，
不要让教会出现呢让少数人揽权，
甚至结党营私的状况，
甚至结党营私的状况，
我们要时刻警觉，
我们要时刻警觉，
要透过纯正和良好的教会组织，
要透过纯正和良好的教会组织
来监察这个使用权力者，
来监察那些使用权力者。
一位潘柏昌执事是一个浸信会的执事，
有一位潘执事是浸信会的执事，
他对教会的行政管理呢是相当有认识，
他对教会的形式的管理有很大的认识。
论到这个行使权力的问题，
论到行使权力的问题，
浸信会非常重视教会权力的正确运用，
浸信会呢是非常重视呢教会权力应用的问题，
因为教会的权力是源自基督的，
认为教会的权力呢是源自基督的，
在行使这个权力的时候，众人必须向基督负责，
在行使这个权力的时候呢，众人要是向基督负责，
教会权力的体现呢是在它的在于民主的体制，
教会的要体验出呢它在乎民主的这个体验当中，
这个民主的体制呢就是这个实体验教会权力的基础，
这个民主呢就是在乎体验到教会的民主体制的基础上，
总会有决意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顺服基督。
在所有的事上都要顺服基督。
权力的适当运用可以确保教会在组织上的稳定性。
权力的适当应用呢，可以在教会上呢，有适当的运用。
我希望大家细心去思考呢，是所谓权力的问题。
我们想大家细心去思考所谓权力的问题。
权力不是说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职位，所以你就必然有绝对的权力的。
权力呢，就是不是因为你有这个职位呢，你就必然要行这个权力。
最重要就是要顺服基督。
最重要你要顺服基督。
但是圣经讲，所谓顺服基督，就是要彼此顺服。
但圣经说呢，要顺服基督呢，就是彼此顺服。
那让我们探讨一下公义的实践原则。
让我们探讨一下公义的实现的原则。
首先我们要正确的审视判断，或者叫审时度势。
我们首先要正确的去审查这个事情。
信徒呢，是对这个时局事件呢，要作出一个很准确的判断。
我们信徒呢，要对这些事件呢，做出一个很准确的判断。
不公义的制度，当我们面对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
不公义的制度，当我们面对的时候要如何去处理呢？
就以现今的香港政府的管治来讲，
就以香港政府的现在的管制的来讲，
我们发现香港政府的运作的管治是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发现呢，香港政府的运作管制呢，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是不是做鸵鸟呢？
我们是不是要做鸵鸟呢？
容让这个政府这样是不断的空转下去呢？
容让这个政府呢，不断就这样子空转下去呢？
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很多人所讲的所谓临界点？
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到达一个很多人讲的一个临界点呢？
是不是抵达一个叫做宪政时刻呢？
是不是到了一个宪政的时刻呢？
就是说一个呢，是政府制度呢，是到了一个阶段，是需要由人民走出来去改变现状。
就是一个政府呢，到达一个阶段呢，要人民走出来，要去改变的这种状况呢？
这个都需要是我们要很准确的去判断。
这都需要我们要很准确的去判断。
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凭圣经的真理和良知回应。
第二方面，我们要凭圣经的真理和良知去回应。
圣经里面呢，往往提到是我们要顺服这个当权者。
圣经里面提到呢，我们要去顺服当权者。
有些是绝对的顺服，
有的是绝对的顺服。
有些是条件性的顺服，
有的是条件性的顺服。
譬如说有些的法例是绝对是不公平的，
比方说有一些法律呢是绝对的不公平的。
那我们要怎样去顺服呢？
我们要如何去顺服呢？
当是出现了一些很不公义的事情，
当出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譬如说1989年的学生是看到当时的政府是贪污腐败。
比方说1989年的学生呢，看到当时的政府呢贪污腐败。
他们出来去反观岛。
他们出来反观岛。
最后他们的学生运动呢，是迫使政府方面。
最后呢，那个学生运动呢，逼使政府方面
愿意呢，是坐低同佢哋对话，
愿意坐下来跟他们对话。
当然最后呢，是政府是出动了这个军队进行镇压。
当时最后政府呢出动了军队呢出来镇压。
但是这个民主运动呢，就是感应了很多人的良知。
但这个民主运动呢，就感动了很多人的良知。
很多个香港人是记得在1989年的时候都行出来呢，是抗议这个政府的做法。
很多的香港的市民呢，当时都行出来去抗议这种政府的做法。
我可以这么说，我当年也都是为了这个六四的危机 是自己在当年是蒙召作传道人，
可以都是因为呢当时的牧师因为这件事呢而愿意蒙召出来做传道人
啊。事件呢让我认识到呢是少数人的决定，
这件事呢让我认识到呢少数人的决定
是让很多人受苦，
会让很多人受苦。
我希望呢是可以在传道工作上尽我一分的力，
我希望可以在传道的工作上尽我一分力，
是将这个福音传给中国的同胞，
把福音传给中国的同胞，
让公义呢可以在中国里面得以彰显，
让公义呢可以在中国里面呢可以得以彰显。
其实我们呢是面对着呢是一些是两难的决定，
其实我们在面对一些两难的决定。
基本上呢教会是不能够直接参与政治的，
基本上教会呢是不能直接参与政治的，
即换句话说呢是不应该呢是推翻哪一个的政治人物，
就是换句话讲呢是不可以推翻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但是信徒个人呢就可以是凭良心去做事，
但是信徒呢个人可以凭良心去做事。
我们可以去参与选举，
我们可以去参与选举，
我们可以去表达我们的诉求，
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诉求，
我们可以游行，
我们可以去游行，
甚至我们可以参政，
甚至我们可以参政，
都是以个人的身份，
都是以我们个人的身份。
但是呢人往往呢就不是很想在教会里面讲政治，
但人往往呢就不想在教会当中讲政治，
因为觉得这些事很麻烦，
因为觉得这些事是很麻烦的事
哈。对于这些不公义的事，
对于这些不公义的事，
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不清楚里面的内里的情况，
我们有时候就会说我们不清楚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们呢少管为妙了，
所以我们还是少管为妙了
但是我要讲呢我们对于不公义呢，
但是我要讲我们对于不公义
不可以不理，
不可以不理，
我们不能够单是追求表面的平安，
我们不可以单是追求表面的平安，
因为我们内里有个圣灵，
因为我们内里有个圣灵，
圣灵要教导我们做事，
圣灵要教导我们做事，
他会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公民，
他会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都在地上做公民，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都是地上的公民，
我们要懂得怎样去行事，
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行事，
要怎样去对面对这个不公义，
要如何去面对这些不公义，
不要单是追求表面的平安，
不要单是去追求表面的平安。
主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他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动刀兵，
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是教人
动刀兵，
动刀兵
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呢，
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
圣灵保惠师呢就来与信徒同工了，
圣灵保惠师呢就来与信徒同工了，
信徒呢也都可以因为与神联合了，
信徒呢都可以因为跟神联合，
从此就与天父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入，
从此呢就跟天父的关系呢变得更加的深入，
我们跟随基督的人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跟随基督人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
去突破生命当中的困局，
去突破生命当中的困局，
效法基督做更大的事，
效法基督做更大的事。
有时候我们工作真的做得很忙很累，
有时候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忙很累，
但不是这个不是借口我们不去做一些正确的事，
这不是借口让我们去不做一些正确的事，
我们要帮助那些被罪恶欺压 的人，
我们要帮助那些被罪恶欺压的人。
因为一句很出名的圣经就是说，
因为有 有一句很出名的圣经就是这样说，
神要求我们什么呢？
神要求我们什么呢？
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感谢你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做出一个行公义的榜样。我们要相信他，相信他已经复活了，也相信主耶稣 有一天要回来，要审判世人，审判信徒。我们也要相信，绝对的相信，神你是掌权的神，因为你是个行公义、好怜悯的神。主啊，求你让我们听从圣灵的引导，能够明白真理，然后就随着耶稣的教导施行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既然你爱我们，救了我们，我们就要爱神，我们就要爱人。求主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做个行公义的人。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